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这段经文的这个主题哈，撒种的比喻。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给我们有生命气息，在这个早晨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我恩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在众弟兄姊妹匍匐在你面前重新回忆向你敬拜祈求的时候，愿恩主圣善的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灵性的耳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受益。听我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
Amen。
我听过许多牧者的讲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道的风格，但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的讲道是最具特色的。我可以非常笃定的说呢，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牧者了哈。我这么说的原因呢，不只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内容全都是无懈可击的至高真理，都是来自于上帝的，也是因为他卓越的这种教导的风格哈。你知道他那个时代的人都说呢，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是吧？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很多人呢都在四福音书里边你会看到呢，很多人都在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彼此议论。但是你也会发现呢，就连那些敌对他的人呢，都说呢他的教导哈，他教导起来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啊，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你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记载的登山宝训的话，你应该记得登山宝训结尾的那句话是什么？结尾的那句话说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怎么样呢？都稀奇他的教训，就觉得哎，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的哈？后边说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怎么样呢？有权柄的人士，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士，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有权柄的人。有权柄的人啊，这个被翻译权柄的这个词呢，下意哈，权柄的词在原文里是 exousia， 没有这个词吗？ anyway， exousia 哈，原文是 exousia 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出自于本质啊，出自于存在，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是随便的，并不是肤浅的，并不是草率的。从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都包含着丰丰富富的内容，带着他本身的一个权柄，本身的权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从有权柄的地位来教导他的话的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权柄是谁的权柄啊？这个是上帝的权柄啊。当圣经说呢，他说话像带着有权柄的时候呢，说明他是上帝，因为人没有这个权柄说这些话啊。所以耶稣说呢，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他说什么，这就是说他这个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是上帝的权柄。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呢，他就是这样用这样独一无二的方式，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权柄来宣讲真理的啊，这个就是他教导的风格，他教导的风格。而这种风格中最广为人知的特色就是什么？他最常使用什么来教导？比喻。主耶稣基督用非常多的比喻，特别是他对那些局外人讲话的时候啊，他对那些不是跟随他的人讲话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喜欢用比喻。耶稣为什么讲在教导人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呢？那你看哈，通常我们用比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用比喻啊？就是我们为了让别人比较容易的理解我们所教导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用比喻是吧？当别人听不明白我们讲的话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打个比方或者比喻跟他说，哦，这个事就像这样或者是那样是吧？那当我们说比喻的时候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听我们讲话的人能够明白我们在讲什么，这个通常是比喻的目的，我们用比喻都是这样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在福音书里，耶稣之所以用比喻 来教导呢，可不仅仅是为了让他话，让他的话更容易让听者明白，那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有时候呢，耶稣用比喻是为了干什么？是让人听不明白，他要把他的话给隐藏起来，不让人明白。好，我们稍后就会讲到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先分享一下我们的主耶稣用比喻，使用比喻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屏幕上说的这个比喻是一面镜子。你可能已经读过很多次主耶稣基督的比喻了，在福音书里主耶稣的比喻大概有24个还是25个啊，应该是24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啊。或者你已经读过很多次了，但是这些比喻有没有读过你？那我问这个问题可能会令你纳闷啊。那圣经里的比喻都是文字记载的，是吧？这些文字怎么能够读我这个人呢？啊，圣经的这个纸张上记载的这些比喻也没有眼睛啊，也没有思想，它怎么能够读懂我啊？确实呢，我们通常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或者是说话。也因此呢，我们在读圣经，特别是在读耶稣基督的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信息。那我举个例子，你应该记得旧约圣经中最有名的那个比喻是什么？你看那个句话，你就知道是哪个比喻了哈、啊。就是当先知拿单呢，他在谴责大卫的时候用的那个比喻。他在这个大卫与拔示巴啊犯了奸淫罪之后呢，他在大卫面前讲了个故事。他说呢，有一个富户，自己拥有许多的羊，牛羊成群呢、啊，他很富有嘛哈、啊。但是呢，他却从一个穷人的手中呢，抢走了他仅有的一只心爱的羊。啊，他有很多羊，但是他把那个穷人的羊给抢过来，人家个穷人就一只羊。所以大卫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就很愤怒，是吧？他就说，这个家伙是谁，把他抓过来，我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在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国家里。你看他还是挺正确的，是吧？我想你听到这样的事，你也肯定会很为这个穷人打抱不平的，对吧？可是当时的大卫呢，他的心已经被罪给蒙蔽了，他没有听懂这个比喻，他听不明白，直到拿单当着他的面对他说 You are the one，你就是那个人，是吧？所以你会看到，在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案例当中呢，拿单是带着一个审判，带着审判来到大卫面前的。他是在危机中，危机的时刻来到大卫面前。我之所以说是危机的时刻，是因为大卫当时他正处在这个败坏当中，败坏当中，是吧？他把人家这个是乌利亚，是吧？把人家乌利亚的派到前线，对前线上去让他杀死，然后再把人家老婆给抢过来，这个简直是无不做的事，是吧？太坏了啊！所以他当时处于败坏当中，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最终呢，大卫生命中所犯的罪被先知拿单给揭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醒悟了，是吧？但是在此之前呢，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罪。所以你会看到呢，拿单的这个比喻呢，就像一盏探照灯一样，像照进大卫的心里边。所以在大卫企图掩盖自己罪过的层层借口之下呢，揭露了他内心想隐藏的东西。那一天呢，大卫最终他听懂了这个比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呢，这个比喻他当时读懂了大卫啊。他看清了大卫，圣灵在大卫的心里边做工，令他有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自我认知。他明白，哦，原来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富户，我就是那个抢了穷人一只羊的那个无恶不作的人。你看，比喻呢，在圣经中啊，甚至在特别是在新约中呢，它的功能之一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比喻的功能。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说 You are the one， 你就是那个人啊，你就是那个人。你会看到呢，比喻在圣经里，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口中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故事， 它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版本的一个以索寓言，比喻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比喻，它反映了一个神国的准则。第二呢，比喻就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它迫使我们去自问，就是我们与神的国有怎样的关系。那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呢，比喻会揭露我们内心的真实光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使用比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在撒种的比喻里呢，种子是什么？种子是耶稣基督的话，是吧？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话，代表神的话语，那借由耶稣的讲道将它栽种在听众的心里面。这些种子呢，就可以扎根在人的心里边扎根，并且结出果子来。所以一个人呢，他在听了耶稣基督的讲道之后呢，他可能会这么说，哦，他说的这个是我，我的心是这种土，我的心是那种土，或者我的心是那种土啊，或者我的心是好土啊。你听了这个比喻的时候，每个人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号入座了。我想你一定对号入座了，我也会对号入座了。哎，原来我的心是这种土啊，就是说你就是那种土，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可以从他说的比喻当中看见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使用比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了。正如拿单对大会所说的那样，耶稣对他听众说比喻，也要使听者明白，你就是那个人，你的心就是那一种土。所以呢，撒种的比喻是理解耶稣基督所有其他比喻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关键啊。这个比喻呢，取自于当时的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实践。你知道在迦南地那个地方，每当到了农耕的季节呢，这个农夫呢就会把一袋种子扛在肩上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地里撒种。那与今天的农夫不同，在当时的以色列呢，他们通常会先撒种，然后再犁田，把这个种子给翻进去哈。通常那个撒种者呢，就是会拿起他的篱笆，把种子呢是这样翻，这样犁在地里边哈，等候着雨水的滋润，使这个种子来发芽的哈。那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讲到人心有四种心田啊，来接受这个种子哈，来接受上帝的话。与大卫一样呢，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会发现呢，门徒是不明白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的，他不明白的，他们问耶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你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耶稣就仔细的给门徒解释了他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都是耶稣在解释他讲的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种子就是天国的信息，就是神国的信息。田地呢，代表人四种不同的状态，所以听众呢也会以四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上帝的话语。第一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呢，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就是我给你讲完了话你不明白，就是那个恶者就来，当然是撒旦了哈，这个邪灵恶者就来了，把撒在他心里的那个种子给夺了去。他说这个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这样，没撒到地里面去。当上帝的道被传讲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听见了这个消息，听见了这个信息，但是这就好像是对牛弹琴一样，有其他的事物充斥在他们的心里边，以至于他们对福音无动于衷。天国的信息呢，仅仅就是从他们心田的表面给划过去了。没错的，他们是听见了福音的，但是他觉着这个福音是平淡无奇的，以至于神的话语对他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撒旦呢，觉察到这种情况，他就像空中的飞鸟一样，唰就俯冲下来，从他们心里偷走神话语的种子。我不知道在座的正在听这个比喻的弟兄姊妹当中，你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哈？我希望你不是这个人了。他们这些人呢，他们能从理智上理解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呢，没有办法穿透他们的灵魂，没有办法刺入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只是外在的表面上听了上帝的道， 但是他们内心并没有真正在聆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这样的。好多人来教会就这样走过过场上就回家了。那第二种心态是这样的，耶稣说呢，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这个人听了道呢，当下他欢喜领受，他很开心，后觉得讲的太美了，也感动了，也流泪了哈、啊。然后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也就是说，当他受到试炼的时候，他就扭头就跑了，是吧？就拒绝耶稣基督了。那这样的人呢，指的是那些看似对神的道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反应或者回应，福音的确在当时使他们心里喜乐的啊，他们听了道当下就欢喜领受了。但是正如耶稣基督所暗示的，
你这样的回应是不够的，你当时只有喜乐，觉得讲的真好，你知道好多人很喜欢听一些名目的讲道，但这不并不表示你可以听得懂，你可以听得很嗨的，很感动的，你回头就忘了他。他当时只有喜乐，但是却没有对罪的一个悔改，没有对罪 对他所犯的罪有羞愧感，或者是悔改，或者是忧伤，所以这样的喜乐只不过是表面的，是肤浅的，不是来自于这个灵魂深处的一种共鸣，所以他内心的心理啊，仍是。
可能是没电
了。哦，
断了。嗯。Sorry。
所以呢，他的喜乐只不过是表面的啊，是肤浅的，不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个共鸣，所以他内心的这个基底仍然是坚如磐石的。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对这种人产生真实持久的影响啊！
这个话语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基督徒生命中的这种试炼，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个患难逼迫哈、啊，会将人会显示出人对福音回应的一个真实的本质。就如这节这些经文所说的，说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啊，立刻就跌倒了。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一点点的试炼，他就会抛弃主基督，扭头而去啊。就像落在石头上的种子，虽然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呢，它生根发芽，但是它扎根的那个深度不够，扎得很浅哈、啊，没有办法维持它这个足够的生命力，所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被烤焦了。枯了啊，不会结出任何的果实。所以这里所说的是虚假的悔改，一种虚假的相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之一了。我们称义可不是仅仅凭着空洞的一个信仰告白啊，我们的信心必须是真实的。任何人都可以说他们信主，任何人都可能有片刻的这种扎心，但是除非你品尝到这个救恩那个甘甜的滋味啊，否则你就算你对福音的美好如何的口若悬河，你的心是不可能有波澜的，不可能翻起任何的波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胆战心惊的一个事实了哈。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正的福音的这种救恩的恩典。那你知道很多人在谈论福音的时候，谈论信主悔改的经历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男人在谈论怎么生孩子一样，对的，他可以侃侃而谈，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分娩的痛苦或者是阵痛，所以他谈他有多痛苦，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奥古斯丁这上面有一句话哈，这个奥古斯丁呢，在他的忏悔录当中谈到他在上帝的律法中品尝到这种恩典的甘甜的时候，他说呢，有时候你让我经历一种从未有过又无法理解的甜蜜啊，如果这种感觉会变得完全，我就能去任何地方啊。你有没有品尝过这种恩典的滋味啊？我记得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啊，大约不久一两年之前呢、啊，我在我加拿大那个教会侍奉，我侍奉的不是很开心， 反正你知道教会里边的关系会有时候会让你很头疼的。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在研读圣经，已经到半夜十二点了，我就跟上帝有一点抱怨，我说这个当传道人其实真是没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哈，钱挣这么少还受气，别人骂你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又不能骂回去，只能从心里偷偷的抱怨两句，通常是这样，你也不敢骂。我说这个很难做，要不算了吧，你找别人算了吧。我真的就是这样跟上帝说的，因为真的很失望啊，在我生命当中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你知道，就在我这样跟上帝抱怨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感觉有一种这种莫大的平安就好像笼罩着你，你知道吗？还就是那种滋味，让你心中的那些抱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哎，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那种平安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能品尝到的，你知道吗？你是可以品尝到这种恩典的。第三种呢，就是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听过很多基督徒都说他就是这种土啊，这个很像我们这个今天的基督徒内心的那种土哈。这就是说呢，有些人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的好土，但是呢，却是荆棘丛生，没有清除杂草，好让这个植物好好的有机会生长。哎，我估计我们当中有很多都像我一样，从小在农村长大，我们种菜啊，种庄稼要除草的是吧？要不然那个草就把营养拿走了，那个庄稼没有办法长了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作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被那些草给挤住了。他说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呢，有些人听了福音却不容让福音把心中的罪给铲除掉，他们贪图这个世界上更多更好的事物，最后他们搞不清正确的优先次序了。神的国呢，被他们在这个世上的荆棘杂草给挤掉了，所以这些人从来都不去回应福音里边那些消极面的教导。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脱去这个暧昧的行为，带上一个光明的兵器，是吧？这都是一些让我们消极面，让我们主动去做的事情，要主动的把老我给脱掉，把新我给穿上。他们没有使用这个除草剂，以至于属灵的荆棘就耗尽了他们这个生命的资源了啊，生命的泉源。最后一种土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特别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听了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像拿单对大卫说的，你就是这种土，你就是这个好土啊。耶稣说呢，有些好土与他上面所谈的那其他三种土截然不同。他说如果你的心田是这种土的话，那么种子就是神的国、神的道会在你心里扎根的。你看，为了收获，除草和犁土啊、耕地都是必要的工作，有时候他们的收获会远超预期的。如果我们做除草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做这个翻地的工作，但是我们怎么样能成为好土呢？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借着上帝的恩典了，借着十字架的恩典了。我们的心呢，就像被犁过的田地一样，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这个好土里，在我们这个心里边发挥作用，能抵抗我们心中那些罪恶的权势。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非常坚韧的去抵挡，就像这个雅各所说的那种别样的私欲，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些心灵被圣灵啊犁过的人，被圣灵翻过的人呢，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会爱上上帝的话语了，会全心全意的接纳上帝的道，顺服神的道，并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并且像耶稣这里所说的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收成。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恩的果效了，真正的救恩的果效。我不知道你的心是不是这样的。我自己是这样，我是非常爱上帝的话语的啊，是会让我欲罢不能的。我相信好多，我见过好多人是这样的，读经根本就不是负担， 不是我每天早上要计划，要逼着自己抽出十五分钟来。哎，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你是需要这样操练的。咱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上帝的道吸引我们去读它的。如果你长时间的在读里面操练的话，你的心就会变成这样的道。因为耶稣说，若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一定是上帝的话吸引我们，让我们欲罢不能的来研读他的话语，以至于他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扎根结出果子来。那耶稣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在对待上帝这位伟大的栽种之人的时候呢，人心基本上已经成了不毛之地。今天好多基督徒是这样，好多基督徒的心田就是一个不毛之地，因为我们以常常以铁石心肠来对待上帝的话以及他的道啊，对待上帝自己以及他的道，以至于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说我们不要急于认为自己的心就是好土，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侍奉，但仍然是不可靠的基督徒，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主耶稣明明说呢，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谁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不都是自称基督徒的人才称耶稣基督为主吗？耶稣基督可不是在对非基督徒说话，他是在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说话。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服侍你。但是神很有可能会否认这一切，称我们没有可靠和没有在一种可靠和诚实的基础上这样做，因此不是为他做的。也因此耶稣基督会说，你这个作恶的人是吧，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人，你是恶仆，到外面的黑暗去吧啊。那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让你怀疑，不是说让你怀疑你的救恩，而是说呢，这个比喻呢，让我们重新审视，重新重视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心是诡诈的，我们的心善于谋划的啊，善于伪装，善于欺骗，我们都是高手在这方面，真的，我们常常把自己都给骗了。所以使徒彼得说，他说我们必须在神圣的敬畏和战斗中，对我们所蒙召的、所蒙的恩和拣选是坚定不移，是吧？这是使徒说，彼得说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哎呀，我平安了，我平安了，其实是没有平安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说，离地是撒种人的工作，我做不了什么。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圣灵是怎么样来翻耕我们心灵的土地吗？圣灵翻耕我们心灵的土地，就是借着我们严谨的读经、祷告、灵修、默想、团契，是没有捷径的，根本就没有捷径。你不要听这个书上怎么讲，有什么样的捷径让我的生命在几天或几小时之内有提高，这都是胡说八道的啊！是借着我们严谨的读经、祷告、灵修、默想、团契。也因为如此呢，教会里所有的活动都是应该以此为根基的，以神的话为根基的。所以我们来教会不是吃吃饭聊聊天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这些事，而是说我们要分清主次关系。教会才不是一个什么同乡会，只过来玩玩而已。教会只要就是来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敬拜那位把我们实心换肉心的主，用生命把我们的心田犁过成为好土的主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是会查验我们的内心，看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接受的程度如何，我们的心与哪种土对象呢？这个就是这个比喻让我们去面对的问题。就像拿端对大卫所说的这话，你是哪一种土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比喻呢？耶稣给出了答案。耶稣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听过有牧者讲完道之后说这句话吗？应该基本上没有，是吧？因为每个人都有两个耳朵，当然有些人天生耳聋听不见，是吧？但那只是少数。所以耶稣 很明显耶稣不是在说呢，不是说你的耳朵能不能听见声音，他讲的是你能不能真的听见，你能不能听懂并且接受这些真理，不只是听见他讲话的声音，而且还能够理解能够接受。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呼唤人领悟他的话，说你们要听啊，有耳可听的就赶紧听。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记载这句话的时候说呢，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就怎么样，就大声说话，就喊起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每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表明他情辞迫切，就说他说这个件事是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然而呢，有很多人听了耶稣教导呢，听了耶稣的教导呢，他在灵命上或者是在这个心里边没有毫无启迪，他们能够听见耶稣所说的，但是他们却以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以为他所说的就只是个故事而已。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所包含的信息，实际上他们的心是毫不在乎的，连一点波澜都没有。他们对上帝所说的话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听一个说故事高手说故事，而是在听一位法官的判决。你知道吗？你没有发现这个比喻是在审判吗？他在听一个法官的判决。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听这个字啊，听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非常有意思，它的原文是 akouo， 你看写了 akouo， 我是把它转成英文字母，为了让你好读出来啊。akouo 这个词会让你想到英文的什么？ akouo 就是听是吧？所以你看英文单词那个叫 acoustic 就是音质的意思，是跟听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词是听的词根啊。你看英文里边凡是跟听跟声音有关系都是这个词 acouo 哈。你知道希腊文的顺服是什么吗？ hupakouo， hupa 是英文的就是 super hyper， 就是超级听。什么叫超级听呢？就是我真听见了，真听见了，所以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被翻译成顺服，就是你听见了并且遵守了，这个叫 hupakouo， 这叫真听见了。如果你这是 akouo， 就是听了就不是真的听了，你知道吧？啊，我不知道你听完一篇讲道你是 akouo 还是 hupakouo， 好多人就是听完就是 akouo， 回头就忘了。 hupakouo 就是我 super 听见了，超级听见了，我听见了又顺服又去做，所以 hupakouo 被翻译成顺服，这是希腊文的原文。你发现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也就是说在希腊文当中呢，你听见是一回事，顺服你所听见的这是另外一回事，顺服你所听见的就是真听见，就是超级听见，就是 hupakouo。 所以当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知道在当时在场听他讲比喻听他讲话的人当中，有些人就只是在 akouo， 他没有在 hupakouo，就只是听了一下，他们没有真正明白或者是接受耶稣所讲的道。所以耶稣把当时的人群分成能听见的和不能听见的，事实上只有少数一群人是真正的在呼帕库尔。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呼帕库尔呢？没有办法真正听见呢？耶稣在说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之后呢，随后呢这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十二个门徒就问，哎，你在讲的什么意思是吧？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在门徒在这个在耶稣为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之前呢，他说了一段经常让读到这段经文的人呢感到不适的话。他说什么呢？耶稣说呢哈，他问你为什么用比喻，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呢，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马可福音这段平行的记载是更完善的，他说呢，上帝的国的奥秘就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的我就用比喻。我为什么讲比喻呢？说我这样是为了他们看的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他们。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用比喻跟他讲，让他不明白，省得他一明白就得救，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啊，你不觉得这样听起来让人很难受是吧？ 我们通常以为呢，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阐明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教训，但是实际上耶稣说他讲的比喻有双重的目的，比喻不仅仅是为了照明人心，也是为了隐藏真理，为了隐藏真理。对于那些有耳可听的人，耶稣这个比喻就可以揭露天国的奥秘，帮助他们进一步的去了解他的教导。而对于那些有耳不能听的人，这个比喻就变成了一个谜语，变成了一个隐藏的手段。所以这个比喻可不仅仅是让部分听众能够听得懂，同时也让部分的听众听不懂，因为上帝不让他们明白天国的奥秘。 Why？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是吧？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啊，我一会儿讲这个哈。那耶稣接着说呢，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呢，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什么？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你看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是引用以赛亚这句话。大家知道以赛亚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哈，这段经文就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时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啊，乌西亚蒙召那一段哈，当时他看见呢这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并且听见了那个三一颂，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是吧？万军之耶和华啊，这段经文的信息非常丰富，以后如果有机会来讲到的话，给大家分享这段。以赛亚他当时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切呢，于是他就咒诅自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当中啊，又因我引荐万军之耶和华啊。后来呢，这个上帝就让这个撒拉佛从这个坛上取下一个炭来蘸的口啊，就洁净他的口，除掉他的罪。然后上帝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什么？既乃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然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好，我现在差遣你，你去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就是上帝跟以赛亚说的，说以赛亚，我差遣你去遮挡这群百姓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的心刚硬，免得他们悔改就得救。哎，如果我现在跟你说，那谁，你出去给你的邻居传福音，但是呢，愿你这个邻居的心被蒙蔽，愿你这个邻居的眼睛是昏迷的，耳朵发沉的，让他们听不懂你跟他们所讲的话，免得他们明白了就接受福音得救了。换句话就是说呢，我让你去给你邻居传福音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下地狱，是吧？让他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这是不是很奇怪？上帝为什么让以赛亚传这样的信息呢？耶稣为什么跟他们说，我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蒙蔽他们的心呢？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有耳不能听，有耳不能听啊。你看下一页哈。那如果我们看看以赛亚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以赛亚去这样传福音，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开头你就知道了哈。你看开头说，以赛亚书的一开头就是天哪要听，地哑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我的孩子我生他养他，他背逆我。他说连牛都认识主人，连动物都认识他的父亲母亲，驴都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民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他说这犯罪的国民，担罪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那这个场景像一个法庭，你知道吧？上帝就是那个法官，他出来呢呼唤天地来作证，说你看看，这就是我所拣选的以色列民。那如果我们好好读这个列王记上下，是吧？历代志上下，再读读这个先知书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哈？你就会发现呢，你会发现呢，他们是真是一次又一次的背逆上帝，是吧？并且屡教不改啊！你读读这个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呢， 那些王，北国没一个好王是吧？每一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带领他的百姓陷入败坏当中，特别是南国，特别是这个北国是吧？在南国也没有好，有虽然有几个好王，但是每一个好王，他这个上来的时候呢，当作者对他有点评价哈，他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后边还加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只是秋他还没有废去啊，就说明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那个偶像崇拜啊。所以呢，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君王带领百姓拜偶像，他们生活淫乱，肆意挥霍，道德沦丧，欺压穷人，司法制度是败坏到极致，而上帝一次一次给他们机会悔改，他们一次一次的背离上帝，于是上帝说 That's it， 好，你们不是不想听我的话吗？那么我就任凭你厌恶我的话，使你们没有办法真正听懂我的话。你们不是不想看见我吗？那我就蒙上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的心蒙上之有，免得你们听见福音就得救了。那你看哈，这个不是上帝，好像这个是上帝对你一个审判，你知道吧哈？上帝其实是在以赛亚说呢，你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我的审判，这是一种用福音包装的审判。所以当时的以赛亚听见他的任务的时候呢，就痛苦的说啊，主啊，这个下一啊，这个要到几时为止啊？我要对一群不想听到的人讲道要多久呢？于是上帝回答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土地极其荒芜，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那你知道迁到远方就是被掳是吧？国内被撇弃的土地很多，你要当时被掳的时候，以色列整个就耶路撒冷整个就荒凉了哈。国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摧灭。后边是然而，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什么叫树墩子也存留啊？还留个根给他们。你把树砍掉了，树墩子还是可以发芽的哈。那这段经文中隐藏着上帝审判中的怜悯。树墩子就是余种，那个圣洁的苗还留着，那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上帝意思是说呢，我是其实是为自己存留了一批百姓的，我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为向巴力屈膝的人，他们是圣洁的种类，这些人是会听你的道的，我也会赐给他们能听的耳朵，是有的。所以有些人就是不得救的，有耳不能听的人，他们听也听不明白了。好了，你看，当我们学习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新约的书信，为我们解释这个耶稣的教导是吧？也有很多讲道都是在讲耶稣的比喻，所以我们很容易以为呢，耶稣的比喻只不过是一个让众人都能理解他教导的小技巧而已。但你会发现，这个并不是耶稣基督使用比喻的目的。对于那些灭亡的人而言呢，对于那些心前刚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教导的人而言呢，他们听到这些比喻的时候，就是听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谜语，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你会看到，作为罪人，我们整个生命在本质上都是混乱不堪的，都是失调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事物这个本来的样子，因为罪在我们心上蒙上了一层纱啊。你会看到我们人是喜爱黑暗，不喜欢光明的。从本质上说呢，我们失去了要上帝交账的这种意识，实际情况比这个要糟糕多了啊。你会看到人是主动反抗上帝的权柄，违背他的律法，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当成我们解释的对象，而不是他的话语来解释我们。哎，很多人读圣经是为了反圣经的，你们看。我真的发现很多教导和学习圣经的，无论是传道人还是老师，都觉得自己很明白圣经，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生命顺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杂种的比喻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内心，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他在告诉你，你就是那种土啊， 可以最好入座一下。刚才我们分享拿单给大卫讲那个比喻的时候呢，我说大卫这个拿单是在这个带着审判来到大卫面前的，是吧？他是在危机的时候来到大卫面前的。新约圣经里呢，最后一页，新约圣经里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耶稣基督的到来。最后一个 PPT 啊，这个希腊文就是 crisis， K R I S I S， 对这个词啊 crisis， 英文把它我们把它翻译成审判，英文是审判的意思啊。审判这个词呢，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翻译叫危机，危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来是要使许多人兴起，也要使许多人跌倒，这圣经说的是吧？他要使许多人兴起，也要使许多人跌倒。他是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你要是信靠他，他就是防脚石；你要是不信靠他，他就是跌人的磐石。也因为如此，每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呢，他所说的话对某些人来说是救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审判。不是每个人听了福音都会接受的，有些人听了福音，那个福音是在审判他的。对爱他听他话的人而言，他是救赎的馨香之气；对背离他不听他话的人而言呢，他就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了。耶稣的话就是来定他们的罪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耶稣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对你和我来说都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谜语。你有没有听懂这个比喻？你就是那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咱们，谢谢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有时候听了你的道就只是听了，我们没有真的听见，以至于我们的心全长满了杂草荆棘，以至于你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子来。哦主啊，愿你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翻耕我们的心田，使我们的心可以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使人看着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话在这个早晨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向你臣服悔改。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